我们上次有讲啊，要进窄门，对不对哈？然后呢，进完窄门之后呢，就要走一条窄路啊，走窄路之后呢，就会通到永，通到生命啊，通到生命。进窄门，我们的理解应该就是信耶稣，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先这个啊，借着信耶稣，我们就进了这道啊窄门，然后我们一生就要开始走这条窄路。但是我们也说到，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是第七章这里，对不对？我们说过这五六七章啊，是主耶稣对谁说的？对他的门徒说的，对不对？所以呢，进窄门也不全然是针对这些福音朋友还不信的人，常常也是对我们这些信的人来讲，我们也需要进窄门。那我想，不是已经进了窄门了吗？哦，但是我还是要天天选择要进这个门。所以要怎么解读这个进窄门？可以说我们要天天转向主，呼求主，对不对？啊，这个天天有很多门向我们敞开，但是我们要进到其中一个窄门，就是要转向主，要呼求主，来到神的面前啊，这就是一道窄门。进了窄门之后，我们就要走这个窄路啊，窄路就是一生要走这个舍己的道路，顺服神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走起来，看起来好像是不太舒服，但是呢，我们成长一定要舍己啊，舍己放下自己啊，我们这个人要改变啊，然后呢，顺从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生的道路，要先进窄门，然后呢，走窄路。那现在接下来就是从第十五节开始，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对不对哈？他说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呢，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好，那这个里提到假先知，假先知是什么样的人？他算不算基督徒呢？这里给我们一些 hint， 他是一个残暴的狼啊，他外面披着羊皮，所以他的生命不是羊的生命，是狼的生命啊。我们想到这个另外有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哈，我们一起来读哈。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们以进前为得力的门路，
所以有一些人在传异教哈，所以异教就是跟福音不一样的一些教训。那这些人他们是以进前为得力的门路，外表看起来很进前啊，但是呢，其实是他动机是为了要得力啊，得着一些利益啊。那这样的其实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啊，就是那些假先知。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提到好牧人哈，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提到几种几个角色哈，我们来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武功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
好，这里有几个角色啊，前面是有贼跟强盗，对不对啊？接着有牧人啊，还有故宫，最后这个还有狼，对不对啊？好，那但是狼跟贼还有强盗啊，其实是类似的啊，都是要来偷窃、杀害、毁坏的。啊。那他不从门进去，他从外面翻墙进去的啊，就表示说他不循正路啊，来到这些羊群当中。好，那好，这里有，所以这么说起来可以说有三种角色：第一个是牧人，第二个是故宫，对不对？第三个就是盗贼跟狼。那牧人是什么？故宫是什么？还有盗贼跟狼是什么啊？我们刚刚提到假先知是属于哪一种啊？牧人其实说起来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的啊，可以说他是一个传道给那些羊群的人啊， 那他这个人本身他有真理有生命，就是他所传讲的所喂养他们的是有真理的，是符合真理的。那另外一方面他个人呢，他也活出这个他所传讲的真理，所以他个人也有那个生命，所以他是知道真理也活出真理的这一班牧人啊。那故宫呢，故宫他也在那边照管这些羊群，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也等于是在喂养那些羊，但是他喂养的是异端呢还是说真理？那这边看起来哈，应该算是还算真理，对不对哈？他是故宫嘛，还是他虽然是他拿薪水，但是基本上他喂养羊群呢还算是纯正的料。但问题是说，当狼一来了，他就跑掉了，所以他并没有活出他所传讲的一切。所以可以说，故宫是有真理，但是没有生命啊，这跟牧人不一样。所以牧人你可以仔细看他，哎呀，他真的。他是生命里面结出那些圣灵的果子，故宫呢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啊，但他的嘴巴所讲的是对的啊，所以他知道真理，但是却没有活出真理啊，所以你跟着这个故宫呢，你会学到一些东西，是对的东西，但是问题是这个人他没有活出来啊。那盗贼跟狼呢，他根本是来破坏的，所以他既没有真理，他也没有生命，对不对？他就在传讲那些错误的道理，就是毒有毒的东西，所以他是在散播毒素。他这个人根本是没有得救的，他根本不是没有神的生命啊。好，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假先知是属于哪一个？盗贼跟狼，对不对？啊，所以他是在传异教嘛。他说他来哈，这怎么说啊？他是里面是残暴的狼啊，残暴的狼，而且他这里怎么说？他说啊，荆棘上岂能摘无花果？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意思是什么？荆棘跟葡萄是不同的生命，对不对？
嗯。
蒺藜跟无花果也是不同的生命，所以他说你在这样的东西上面怎么可能长出好的果子来呢？所以啊，这个假先知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啊，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他说你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啊。好，这个是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二十节，对不对？十五节到二十节这边是讲到假先知。好，二十一节开始，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里好像又提到的是另外一种人。你也可以说，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啊，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啊，这些称呼神主啊主啊的人哈。这些人就是上面的假先知，你这样讲也是可以，但是也有可能
不像，因为他是奉主的名传道。
对，假先知其实也会奉主的名传道了，但是问题是假先知传的是异端
异教
啊。嗯，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异端啊，这个假先知哦有哪些异端？现在比较最规模大的第一个是，比方说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就是所谓的摩门教啊。摩门教是异端，所以你不要跟他有任何的这个接触。他什么地方异端啊？他声称亚当就是上帝啊，然后他说耶稣是亚当跟玛利亚所生的。后来呢，他们说耶稣在迦拿那迦拿婚宴呢，就是主耶稣自己的婚礼啊。
哎，
然后他娶了马大跟玛利亚啊，你们多离谱。
有这种，
然后后来主耶稣又娶了摩大拉的玛利亚啊，所以。然后他说啊，摩门教的这个教主叫斯约瑟啊 ，Joseph Smith， 是耶稣的后代啊。那因此他们主张一夫多妻啊，他说耶稣就是一夫多妻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亵渎神的一个异教。那除了圣经之外呢，他们还有什么摩门经啦、啊，什么等等，另外有三本书啊，跟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啊，所以这个就是传播异端啊。虽然他自己是自称说耶稣基督什么什么末世圣徒教会，其实跟主耶稣的这个真理是完全违背的啊。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什么，他们现在是已经对于这个一夫多妻，他们因为被美国的这些法律限制，所以他们有一些就没办法实行，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基本教义派，有一派现在在 BC 省啊东南边，他们还在那边施行，是引起很大的这个，
还有照片。
哎，昨天
好几个太太，然后一堆的后代。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是在犹他州的， 有一个人娶了四个太太，然后呢，现在这个法官呢就判他说，他这样做，OK， 因为之前有一个判他这样做啊是违法，然后现在这个法官呢判说，那个判他违法的那个法律呢违宪啊，所以那几个人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教义，要主张一夫多妻，所以才可以这个生养众多啊。好，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异端啊，他是否定三位一体了啊，声称耶稣是受造的，然后圣灵没有位格和生命啊，他们不相信有地狱啊，这个哎对他们就是因为他认为说这个耶稣比耶和华小啊，那这个是这个违背我们圣经里面的启示啊啊。那在中国的话，你在国内还有什么东方闪电教了哈、啊，又称为全能神教、新歌教会啊、实际神，现在搞得台湾也是又跑到台湾去这边啊扩展，那这些都是异端啊，都是异端。那另外还有很多啦，主太多了，这些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假先知啊，假先知啊。那现在第二批人啊，他说凡称呼我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等等啊，这里好像是另外一批人啊，这一批人呢。可能就是像刚刚所说的那个故宫啊，他们所传的道理呢不一定是异端，但问题是他们没有活出他们所传的，他做了很多事情啊，很好。那这里但是问题，主说他从来不认识他们，所以这段话里面让我们看到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呢？是不是说话行事都凭良心的人？存善念行善事的人是不是可以进天国？还是信耶稣的人可以进天国呢？还是上教堂的人？还是要顺服神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
最后一个。
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会想到说，哎，这个前面两个都可以上进天国，对不对？做好事啊。
但是良心。是绝对的标准吗？跟着文化的不同，跟着教育的不同，还有跟着自己对待良心的态度的不同。
对啊，有人
良心会变的。
有人劝你劝他信耶稣，他说我一辈子都凭着良心做事啊。
那是他自己认为的良心。
天堂
有一个印第安的酋长，他说良心是什么？良心就好像一块三角铁，每次我做的事情不对，他那个尖的地方就会戳我一下，就会戳我一下，他是这样子来体会良心。但是他说啊，戳久了以后，那个三根脚的地方就钝了，他就不会戳我了。嗯，这是一个印第安的酋长对良心的解释。
啊，那我
他有说存善念行善事，什么叫做善？人所说的善，就是上帝所认为的善吗？不是的。
好，那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说知道，哎，光是做这些好事啊，不能让我们进天国，对不对啊？我们知道说要信耶稣啊，信耶稣得永生嘛，对不对啊？所以，是不是信耶稣的人就可以进天国呀？
还不够啊，要顺服。
这个就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那主耶稣这边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你光是信耶稣说主啊主啊好像还不够，对不对？要顺服神的人啊，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光上教堂那更不要讲了，上教堂很多还是假的基督徒。
对
啊，这个他说啊，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些人呢，还不仅是信耶稣啊，他们还传道啊。主却对说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些人虽然信了耶稣，甚至于去传道，可是却因为不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不得进天国。
对，
请问这是不是表示他们要下地狱？
地狱里面是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但是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啊，这
个那个
爱哭切齿啊、嗯，黑暗里面爱哭切齿。好了，这里有两派看法。第一派哈、哦，他有一派认为说是我们一次得救就会永远得救啊、哦，这个是加尔文派啊、哦，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就不会失丧啊、哦，就会永远得救啊、哦。那这一派呢怎么解释刚才那个说不能进天国呢？他就解释说，天国是指的将来的千禧年啊、哦，主耶稣来了之后有一千年的太平啊。哦，那这个进天国呢是指着在千禧年当中得奖赏啊，所以不能进天国的呢是被排拒在千禧年的赏赐之外，在黑暗当中爱哭切齿，就是王立中说的啊。
嗯，
但千禧年之后他仍然可以得救进入新天新地啊，这是第一派的看法。第二派的看法是反对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这叫 Arminian 派啊。他是认为说啊，所谓不能进天国就是被排拒在救恩之外，就永远沉沦了，啊，这有两派的看法。那现在中国的主流教会是认为上面的看法啊，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人呢是认为下面这种看法，因为好像我们也听过一些见证啊，有些人到地狱里面去走了一趟啊，发现里面居然是有基督徒还有传道人的啊。然后对，然后那个主耶稣呢也就是特别的叮咛这些去底下看过的啊、哦、回来一定要宣讲，就是说啊，你们不要觉得说信了耶稣就完全没事了，你们需要警醒啊、哦、要顺服神，不然的话呢也可能是。
我以为在千禧年的时候不是可以进补习班之类的吗？
对，那个补习班，所以它上面就是说啊，那时候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啊，那个补习班就在黑暗当中。
对，那补完然后有毕业的话还是可以进入新天新。
对啊，所以他就说啊，这一次得救会永远得救，就是说你
下面这种就没有补习班了。
下面这就没有补习班或者说有了吧，下面这个也有补习班，但是补习班之后不一定 O pass。
对啊，不一定，
上面的是补完的时候 O pass、
哦、是
下面这个是
真清楚，
下面这个有 pass 的，有不 pass 的。那时候到时候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时候要看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哦，
其实这两派最重要的区别，当然这个地方是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加尔文派是说你信耶稣，信完全是神赐给你的，就是说是神的拣选，啊、哦。啊，不管怎么样啊，你再堕落再糟糕，神已经拣选你了，你就一定得救了，而且这个得救是永远得救。这是加尔文派。下面这一派是我比较接受的，就是说一个人得不得救全在乎他的意志，有神的拣选还有他的意志。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啊。
嗯 OK 好，所以大家知道说从主耶稣这段话，他没有说信耶稣就 OK 啊、哦，还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啊？所以他说啊，所以呢，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呢，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好，我这话是指什么？就是神，就是他的
登山宝训，嗯，
就是他的吩咐，对不对啊、
嗯？
但这边应该是特别是指马太福音五六七这三章，对不对？
嗯，
那这三章是要我们去行什么呢？不要向弟兄动怒，不要起淫念，对不对？
对，
不起誓，誓就说誓，要爱仇敌，要暗中施舍、祷告跟禁食，对不对？
嗯，
要饶恕人，这很重要。然后呢，积财宝在天上，不要忧虑。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还有不论断人。
嗯，
主耶稣说，当我们如果说是，我们就听了，我们就照样去行，那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啊，然后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是讲到各样的考验来，对不对啊？各样的困难来，那这房子是指什么？房子盖在磐石上，
嗯，
房子我们可以理解，当然是第一个是讲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命，对不对啊？
对，
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灵命是盖在磐石上。圣经里面磐石多半是讲基督了，啊、
嗯，
啊， 在基督上面。那这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命呢，是扎根在我们对主话语的顺服上面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信仰不是空的，是有经历的啊，是有经历的。所以到时候这个信仰就经得起考验。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想到就是防止我们也可以想体会到，就是我们一生当中的一些工作，甚至我们的一些成就，因为我们把时间，我们把我们的精力都用在建造磐石建造房子上面，但这个房子本身有没有价值啊，在乎你这个是不是盖在磐石上面。那磐石就讲到神的话，神的旨意。我们现在很认真的做一些事情啊，我们做一些工作，甚至于取得一些成就，但问题是这些是不是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如果是，你是在顺服神从事一些事情，那个东西就可以永存啊。那如果那东西不是神要你做的，虽然你做的再大，那房子盖得再漂亮，它不是在磐石上面，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那就没有价值。一下子当最后啊，这个神的这个考验啊，神的审判一来，这些都会倒塌。好，所以啊，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就是磐石是比较硬的地方，对不对？啊，我们要在上面要立根基的话是比较困难，但是呢，你真正的根基打在这磐石上的话，房子就比较坚固。那这也表示说，这是一条道路，什么样的道路？是走窄路啊。窄路，他说这条窄路，路是窄的啊，那但是它会通往生命啊，通往生命，所以我们要顺服神，走在神的旨意上面，这是一条比较窄的道路。我们要在磐石上面要盖房子是比较艰难，但是呢，这是一条永恒的道路。反过来讲，如果说是听了神的话不去行的，就好像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啊，这里也可以讲到说，你把你的工作成就呢，是盖在另外一个根基上面。这个根基是什么？世纪的意思，
或者世界的看法。
对，世界的价值观。对，所以呢，这个就经不起考验。这是一条宽的道路啊，宽的道路。OK， 那所以圣经里面就说了，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
是。
所以这个行道，我们刚刚有提到很多啊，就是说。要赦免人啊，然后那个不要发怨言啊，等等啊，圣经里面有很多。主说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嗯，
我们不要想到说，哎呀，主的话真难啊，不会，他有一个应许啊，当我们去顺服他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爱我们，而且呢，要向你显现。当你经历到神在你里面向你显现的时候呢？啊，你里面就会有力量啊！你会发现，哎呀，一下子主的同在就丰富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喜欢遵行神的命令啊。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啊，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说，我们要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那我一定要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我要顺服什么话啊？那所以他们不要做糊涂人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啊！啊，那明白主的旨意有什么办法呢？啊，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大家说说看。读圣经。
心里的感动。
心里的感动。啊，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感动我们啊，我们自我信，看到没有？祷告，对，祷告的时候，祷告是我们对神说话，但是我们要听神对我们说话，
听福音，说
听福音 ，OK。
有时候透过弟兄姊妹，
对，
神会透过弟兄姊妹啊，还有呢，啊，神也会透过
印证，
对，神会透过超自然的启示哦，有时候在最近啊，都圣经读的不够啊。但是神说这事情很紧急啊，所以让你在做梦就梦见了啊，警告你啊，这个有时候会这样啊，有人会看异象啊，有人就会透过预言，诗歌讲到跟属灵书籍对不对？有时候唱诗歌，哎呀，一句话就进来了， 神在对我说话，透过讲道哈、啊，或者你读一些属灵的书籍，神很容易会对你说话。
嗯，
还有其他基督徒的劝勉，对啊，还有环境的引导跟印证啊。
嗯嗯。
但是最要紧的是要从圣经上来啊，后面这些这个五项呢，都需要符合圣经所启示的原则啊、
嗯、
啊 ，OK 啊，那所以这些让我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包括什么呢？哈、啊，有一个我觉得蛮最要紧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比如说，有时候觉得很道啊，心里不开心，不开心，那、啊、不开心，你就觉得不开心了、啊。但是圣经里面说，我们却要常常喜乐啊。
嗯。
啊，你就不是，你就要知道说，这个喜乐在神的面前是很重要的。我上个礼拜我去买菜，结果那个我停车一停下来就看到前面有一个那个，这个是什么？就是便宜的柜子啊，它都是那天特别便宜的东西。结果我刚好看到里面有一包，它每一包一块钱啊，有一包就是丝瓜啊。那这个舅爷蛮喜欢吃丝瓜的，我也蛮喜欢吃丝瓜的。我就看到哦，那包丝瓜蛮大一包的，才一块钱，哦，真难得。结果正在那边停车的时候，就看到另外前面有个太太就拿走了最后一包啊。哎呀，我在想怎么这么不巧啊！然后呢，后来进去就好买些别的好了。买完了之后叫结账，结账有两个 line 啊，在两个的排。结果就看到说好像是都差不多长度了，我就排在这边。结果后来不知道怎么，前面那个人结账结得特久，结果后来对面那条呢，就哇一个一个接着，比我晚好多的都很快都结完了。我心里头就在想说，主啊，为什么我刚好今天碰到这两件事情都这么好像不顺呢？啊！可是那时候我就想到说，哎，主啊，我不管怎么样啊，我要喜乐啊！
嗯，
所以说啊，我因着你喜乐，所以这些事情不要让我里面有一点点郁闷的感觉啊！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讲，对啊，大不了怎么样？我一块钱一包的，我没买到，我就少赚一点点，对不对啊？
嗯。
然后那个我排队排久一点的话，我损失几分钟时间。但是呢，神，我就发现在神的眼目当中啊，
嗯，
他认为有些东西比这几块几十 cent 的，比这几分钟更重要。
喜乐
就是我们里面要保持一个喜乐的心，
喜乐就是得胜嘛。
我们这个人啊，已经太习惯被这个金钱来衡量。今天我在这个东西买个东西，这个 on sale 我就赚到一点，我就觉得好开心了、啊。然后我今天买个东西啊，好像亏到了，我就觉得说很下沉。可是你不知道说啊，这些钱在神的眼中啊
，nothing。
但是呢，你的心情怎么样很重要。
对，
神的国是怎么在乎圣灵当中的喜乐、啊？
对。
可是你如果不读圣经，你怎么会知道说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那么重要呢？
嗯。
你怎么会知道说这些钱跟这些时间在神的眼中没有你所以为的那么重要呢？所以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
嗯，
啊，常常保持一个喜乐心，然后呢，凡事谢恩啊、嗯，啊，不住的祷告。所以不，当然，所谓不住的祷告，就是说，我们也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祷告到主啊，你的旨意在我身上要成就。OK。
不住的祷告就是随时需要主，随时随地都一样的需要主啊。所以这个祷告不一定是悟性的祷告，就是很简单的，主啊，求你带领我，主啊，求你丰富的与我同在，主啊，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求你帮助我，啊，这个就叫做不住的祷告，很简单的，就是每时每刻需要主，每时每刻渴慕他，啊，不会说做了这件事情就把主丢开了，啊，就全部进到这个事情的里面，不是这样啊，还是跟主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嗯、
啊。神的旨意啊，有大的有小的，小的就比方说我今天这个主要这件事应该怎么做怎么决定，有这种小的啊。那大一点的表示说我们一生当中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计划，神还有一个更大的旨意是神在宇宙当中的旨意啊。
嗯，
那随着我们自己这个人成长，我们刚开始小 baby， 我们先知道说神在一些简单的小条的事情上头，神你要我怎么做啊、
嗯？
但是呢，渐渐的我们要越来越多的成长，明白神在这整个 宇宙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
嗯，
这时候我们就是成长成为他的儿子长子了。啊，
对，
有一个四个属灵的定律啊。
嗯，
就是讲到说，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神爱我啊，他对我的一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是
啊。第二个，但是为什么呢？我没有感受到，是因为有罪啊。
嗯，
所以人与生俱来的罪性跟后天的种种罪行呢，使人和神隔离，使人无法经验那美好的计划。这有时候我们把传福音，把这个福音啊简单的来讲啊，这样可以介绍给人啊。
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与生俱来。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始祖啊，第一个人亚当，他没有听上帝的话，他吃了上帝不准他吃的那个知识三恶树的果子啊，但是他吃了，夏娃也吃了，所以呢这个人就开始有了罪性。
对，罪性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哎，就是好像遗传基因一样，一直遗传，每一个人都会有罪啊。
OK， 这个罪让我们跟神隔离啊，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哦，神原来在我身上有这样的计划啊。那但是神就差遣基督来啊，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
嗯，
除去人跟神之间的隔阂，
嗯哼，
让我们可以重新来到神的面前。
嗯，
啊，神，所以神为我们做好了，但是呢，这也是他也是神所赐给人唯一得救的路，
嗯，
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的拯救，嗯，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工作我们需要做，我们需要接受，要借由祷告呢亲自接受基督进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这样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
嗯，
完了之后啊，还有一个，这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啊，
嗯，
神还是要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安慰我们啊，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得着能力呢，能够胜过罪恶，活出神所喜悦的新生活，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好计划。
嗯，
所以我们OK， 我顺便就是把这个福音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分享的时候呢，
嗯，
就知道说这是几个福音当中的一个要点。那其中这里有一个要点就是神的旨意啊，
嗯，
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我们不要迷迷糊糊，信了主之后啊，我们要让这个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啊，
是什么计划？
什么？每个人不一样，但是要紧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人被改变，越来越多像神，啊，
越来越多像他的儿子。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至于你，至于在辈子当中啊，你做了什么伟大的这个成就啦，或者你这个人赚多少钱啦，这个不是最重要啊。
对。
那但是要紧的就是，我们这个人要被改变。
不是最重要，根本就是不重要。
因为有的人是神要他赚很多钱了，有的人是神要
看他怎么花钱。
哎，神要他有他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计，对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计划啊。
嗯，
好 ，OK， 那要紧的是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啊。OK，
嗯，
好，今天就在这里，到这里，那有什么问题？